欢迎回到
宇宙谈心室，我是主持人乐乐，然后还有我们的固定班底，
我小鹿。
那我们今天还有两位来宾，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爱丽丝。
大家好，我是蓝哥。
好的，那谢谢两位来宾的自我介绍。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关于唐卡的那些事。那其实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过唐卡，但是具体应该不太知道唐卡到底是做些什么，或者是它来自哪里。那我想就是先问一下我们两位来宾，就是对唐卡的第一印象，或者是对唐卡的了解。
我先说我对唐卡的第一印象，就是我会觉得它太宗教了，就是会可能就长辈阿伯阿嬷才会喜欢的东西，不会出现在我身上。
然后我对唐卡的第一印象是这不是我的审美风格。对，因为它其实画的比较精致一点，然后或者是比较比较像那种佛教会出现的那种绘画方式，但其实对年轻人来讲，它其实不算是一个比较符合现代的一个审美风格。
所以不管是爱丽丝还是蓝哥都觉得唐卡是就是太宗教，然后年纪大的人才会收的，是吧？
差不多。
那我想要回到就是露露身上，因为露露她本身就是有在贩售唐卡，那你对于唐卡的介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
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唐卡。好，其实一开始我在接触唐卡的时候，我也是这是什么啊，然后后来经过我不断的研究跟做功课，我就请入了我的两张唐卡，一尊是金刚手菩萨，一尊是金刚萨朵菩萨。OK， 好，然后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唐卡是 What？ What is 唐卡？
小学堂。
OK， 好，唐卡其实就是我们西藏的艺术品，然后它是来自于很多的僧人或是老师，他们从小到大去做学习绘画，佛教的菩萨以及等等的一门艺术。然后呢，在当地有一个说法，就是见唐卡如见本尊。那它本身其实每一位菩萨它都有代表各自的意义，以及他们会他们的大威大德啊，或者说他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那这个各个神明，这个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功课，做一下就是找一下资料，做一下功课。好，然后呢，基本上像唐卡它就是用矿物绘画而成的，所以说它可以做到百年不褪色。那前提当然是你不碰水，然后你不要频繁的去照耀到阳光，让阳光去侵蚀我们的矿物矿料本身。
那唐卡是有绘师绘画，然后就是见唐卡如本尊。那他绘画他的一些过程有没有什么规定，或者是特别的规矩？
好的，那这边的话我会分成两个方向来解读，一个是绘画老师，一个是绘画老师，那另外一个是僧人。好，那绘画的老师呢，他其实跟我们僧人老师是一样的，只是差别在他们有没有在修行这件事情。那我本身的话会比较喜好僧人老师的作品，因为那个灵气很不一样。然后像我的话，我通常都是挑僧人老师的作品，然后可能比较便宜的就是绘画老师的作品。这不是要让你们去做什么高下立判，没有好或不好，而是我个人的喜好。对，然后其次是刚刚是问什么问题？
就是在绘画唐卡的过程或者是之前有没有什么规矩或者是特别的规定。
OK， 好，像其实我们老师或是我们的僧人老师，他们在绘画之前，他们一定会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先净身沐浴，然后会开始进行念经。念完经之后就会卜杯，也不算卜杯吧，他就是问事情，请灵来问，就是请神佛问，哎，今天可不可以绘画唐卡。然后这个过程其实也相当于是请佛菩萨前来加持这个画作。所以说会从头到尾他的完成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菩萨的支持。对，然后他们还有更详细的一些maybe 规矩， 这个大家可以去我的版面上，我做一个简单的整理跟介绍。对，
那你当初是什么原因开始接触唐卡的？
OK， 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我非常非常迷茫，就是很迫切的想要一尊观音来到我的身旁来指引我迷茫的方向。然后但是那段时间就是周围很多朋友都是在接触泰国佛牌，但我清楚的知道我可能跟泰国佛牌的调性比较不太一样，然后我就开始做了很多功课，然后意外的找到那个西藏艺术唐卡艺术，然后我就开始去接触。我第一个看到的感觉就是这个世界居然还有我不知道的东西，牛逼。就是哇，这个太不一样了吧。就是第一个它不是金身，像请金身的话我们大家其实都会觉得有点压力，因为就是
容易送神
难，也不能这么说吧，也就是神尊的部分我们大家可以请爱丽丝补充，但是我比较没有那么爱就是直接请一尊金身回来，我更爱的可能就是它是一幅画，然后它很漂亮，赏心悦目，然后它能量非常的强大。然后当时也是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然后他就有就是从我入门到现在一直在教导我关于唐卡的知识，甚至是所有佛菩萨的知识，然后我就一直不断的做功课，然后一直去学习原来怎样是好的唐卡，原来怎样是值得收藏的唐卡。对，没错。
那我们的爱丽丝还有蓝哥，你们现在有收唐卡了吗？
有几张。
哪几张？
我一开始收的好像是手印，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手的那种美感。我收唐卡倒不是因为这个菩萨有什么的能力，或是这个菩萨所施什么东西，我是靠感觉去收唐卡。那我喜欢我就会收，我有感觉我就会收，但这个感觉绝对不是什么通灵感应，不是，就是喜欢就是一种感觉，我看顺眼了这也是一种感觉。我第一开始收的是药师佛手，它就是一个药师佛拿着苹果，我觉得哇好舒服好美满啊，我就把它带回来了。后来露露就因为我当时有一些经济上的算是困境嘛，又没有什么动力，刚好露露说她家的黄财神想到我家，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本命财神就是黄财神，当时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的缘分。再来又是法眼，我觉得眼睛就是灵魂之窗，我非常喜欢看人的眼睛，我觉得法眼是一种会让我心情非常平静，看了之后就好像自己可以静心下来去想一些事情，沉淀一些事情。但我不是因为法眼的意义而去喜欢法眼，我是因为喜欢法眼之后我再去研究法眼的意义，我才发现他就是看见诸法实相，荡除一切无明，就会去探讨这些东西背后的意义。
那蓝哥呢？
我的话是收了两张，然后一张是那个白字明咒，然后一张就是完蛋忘记了名字，
金刚萨埵。生气气，
不想生气气。另外一张是那个金刚萨埵。那其实这两张来的原因其实都有一点神奇，因为其实白字明咒那时候其实有好多张，就是露露有拿给我们看，然后那时候我是一眼看到那个其中一张黑框的，然后学长看的是另外一张金框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拿到手的时候我们两个是拿反的状态，然后又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后来才又发现说其实我们是拿错了。对，但是他的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有一种非常让我觉得很亲近，然后会想要把它拿下来好好的欣赏，然后好好的去看它里面的咒文到底是在说明什么意思。然后其实它整个的它其实就是看起来像画了一堆画了一个圆圈的一个很多的那个咒字，对，但是它会有一种吸引人的感觉，会让你想要去沉迷的一直去盯着它，去好好的看里面的一个世界。嘿，那金刚萨埵的话，这一张就是我非常非常的就是一看到就是非常的喜欢。那张原本是露露的， 对，
我真的很生气，但是可是谁叫蓝哥有一个很好男朋友呢？哼，
金主，
没错，就是金主。
对，因为那张其实也不便宜，毕竟是黑金的。
对，然后当时是因为其实蓝哥有三番两次，就是哦，这真的很帅，然后、哦、真的很好看，然后现在是有很多人都想要我让场，我就是直接大拒绝。然后直到他男朋友问我的那个时候，我刚好手头紧。
原来是手头紧、啊、
对，然后但是我没有因为手头紧而决定要卖掉它，我深思熟虑了两天，我最后才做出了这个残忍的决定啊，天哪，然后就卖掉了。
那这样其实不管是爱丽丝还是蓝哥，他们一开始收唐卡的起源就是单纯的喜欢，你并不是因为唐卡有什么特别的功效才收它，有时候是一个缘分，一个眼神，是吗？
对，其实就是一个感觉，因为我本身不会去追求功效，我就是很注重我自己的喜好。当然、哦、他的确是有一些后面会有一些感觉或是有一些帮助，这就是后话。不过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因为某些要求某些需求去买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容易会产生一些偏执的执念，甚至会很容易去抱怨，我会觉得没有我要的效果，但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
对，没有错，因为像其实很多的小伙伴都问我说，诶，像扎基拉姆好了，扎基拉姆一直都是我卖的最好的一位菩萨，然后很多人都会说扎基拉姆具体是什么，但我只会讲女财神，他就是一尊女财神，然后效果的话见仁见智。因为我其实有遇到很多伙伴跟我说，扎基拉姆真的是 Oh my God， 我永远的神。就是可能会不小心让他在路上捡到1000块，或者是哦尾牙有抽到奖，哎，今天的哎这个月的那个发票有中奖。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是巧合，也可以是他给你的见面礼，但你不能总是要求他说。就是
我钱，
对，我要钱，给我钱，努力帮助我，或是就是天降奇才吧。这种感觉就很像是你过年你会去拜财神庙，然后但是你平常根本就不理他，或者是就是这种感觉啊，
有点利用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有需要你才需要他吗？不是，因为我会觉得像唐卡的话，我也会把所有的佛菩萨当作是我的伙伴之一，因为众生皆平等，这个就是佛教的最基本的观念，众生皆平等，所以我其实会把他们当作是我的伙伴，我不会因为他高矮胖瘦而嫌弃他，或者说哦，他只有这样他才值得当我的朋友，我不会，我只会觉得哇好美哦，我穿搭的时候搭这个是很好看的。这就有点呼应到就是刚才那个爱丽丝跟蓝哥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是阿公阿嬷叔叔辈的他们才会去佩戴，或是哦这不在我们的审美里面，但其实越了解他真的会觉得哇他神秘，他很迷人，甚至是他的画作他的精细程度真的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
艺术品。
对，真的就是艺术品，没错。
那如果像我们这样就是啊，还没有唐卡但是有一点点小兴趣，好像有一点点想收藏，要怎么选唐卡？
我自己是看眼缘，看喜欢，看感觉，比较不会去以需求去找，可能我想招财我就去找招财，不是这样子，我就是会到处看，喜欢就买，不会去想这么多。
那蓝哥呢？
我的话，因为我本身就是非常的外貌协会，对，所以我就是看到什么喜欢的就会买。
画得好看，画得帅吗？
没错，我真的很要求那个画师的绘画技巧，因为本身有学一点绘画部分，你就会去很要求他每一个精细的程度，还有他每一个顿点的部分，还有他的那个描边什么的部分，其实我都会去注意。然后对，因为像我那一尊金刚萨罗其实也是看了很多露露娜的那个唐卡，就是那一尊最好看。
嗯，你们知道像黑金的唐卡它的价差其实超大吗？
嗯，我大概知道唐卡的价差非常大。
对，好，那这个其实就会我需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唐卡的价差这么大件事吗？
需要。
OK， 好，像其实基本上我收的卡都是热供的卡。OK， 好，那为什么不收藏卡呢？因为藏卡大家都买不起，我也是。
为什么买不起？
因为藏卡它通常都是西藏，虽然说就是热供地区跟西藏地区他们都是在那个同一个地区啦，但是就是他们的老师还是会有一些差别。好，那在热供唐卡的部分呢，就是同样都是热供唐卡，那我们好比说18岁刚出师的画师跟一个僧人画师，然后或者是跟一个已经出道了30年的画师相比，他们的收费不可能一样啊，这样可以理解吗？
这就跟设计师一样，一个刚出来的设计师和画师就跟那种毕业级顶天级的他们定价本来就不同。
对，那即便就像是我们这样说好了，同样都是画苹果，那就是你也可以去找大学生帮你画一张，你也可以找幼稚园的小宝宝帮你画一张，然后但你也可以去找那种顶级画师帮你画一张，那个差别还是会蛮大的。对，即便它是同样的题材，但是由不同的老师画出来，它呈现的样子就会不一样，这就会跟矿圈差不多。对，每次都会被抄袭，但从未被超越，就是我现在进唐卡的目标。
这个我有听说过，就是在当地有很多那种学生，艺术学校的学生，他们会为了接外快去画，然后市面上就会充斥着他们的作品，价格就会拉到很低，但其实它的细节真的当下看会觉得哦好好看，可是摆在一起那真的是一个不能比较。
这个就真的是没有错，因为像有一些同样题材的唐卡好了，就是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我那三张唯一收藏的小唐卡，那个精细程度真的只有一个字，牛，厉害，有点东西，就是跟可能万元内的相比，它可能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差距，就同样的老师还是会有收费比较低的老师跟收费比较高的老师。那像我自己个人收藏，我一定收藏20000起的，就大家也可以有一个那个心理的集聚，就是金额的集聚，就是我会觉得我都要收藏了，那买着玩跟收藏当然也是不一样嘛。那我会蛮建议入门的小伙伴可以先以买着玩
吗？
对，买着玩为主，就是你可以看它，然后你也可以供奉它，因为毕竟是神效，它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但是我可能会更喜欢它可以是收藏级，它可以是可以让我天天欣赏，甚至是我在穿搭的时候我可以变成一个单品来搭配的。然后这个像老师的绘画一样，像我们同样的题材嘛，像那个蓝哥买的那一张唐卡是20000起的一张黑金，但是我在市面上看过只要几百块到几千块就有的，但是那个精细程度一拿出来相比就是真的会差很多。我没有要彩衣捧衣的意思，绝对没有，就是在现在大家还不熟悉唐卡的时候，你们会不知道如何去判断，那在这边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教几个判断的方式。
那我刚刚听到第一种判断的方式就是用价格下去做比较，因为通常价格越高也越精细，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其实像我的话，我就会以线条下去看，线条跟它的着色，还有它着色的那个细节，就像刚才蓝哥有提到嘛，就它的顿点、勾勒，甚至是它呈现画作的方式。然后因为像有很多老师，他们会先描线，然后再开始着色，这个是正常，但是有一些是用印的方式，就是把那个唐卡嘛的那个线、那个框线、那个线什么、那个线稿，它是直接用印的印出来，再慢慢着色的。对，那像我的话，我基本上都是直接就是从手绘到完成着色都是找同一个师傅，因为如果说太多的师傅同样画一张作品的时候，你会在里面看到满满的冲突感，就你会觉得哦，他的理念好像没有被延续下去，或者说你会发现哦，为什么他这边的着色这么的冲突。
我大概可以理解，就像是室内设计一样，如果有很多个设计师设计一个房间，那里面的元素就会非常杂乱，会很奇怪。
对对对，没有错，这个其实就是第一个判断的方式。那第二个其实像是风格也是会有一些落差，但是因为有很多图片它其实是可以被仿造或抄袭的， 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这些风格其实都大同小异，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是多看唐卡就知道了，就知道它的品质啊，或者是它的价差，或是它的精细程度，我们就是多看就会了解。然后现在的话，我就是要用一堆精品唐卡来让你们认知一下。
我这边要举个小例子，就是我刚开始认识露露之前，我对炸鸡拉姆很有兴趣，然后当时我看到一个老师，那是我自己找到的，他有跟我说他家就是在同行里面是天花板级别，他给我的价格其实也蛮高，大概就是万元两万这样子。我当下看觉得哇好漂亮，因为没有比较。后来露露就是介绍给我他的老师，我同样的炸鸡拉姆放在一起看，就很明显的线条非常的精细，甚至我回头看我原本的那一间，我会觉得它手抖，就是
什么意思，
它的线条很歪，一个直线它就是很不直线，它很手抖，很像是低血糖
低血糖真的很恶劣。嗯，
大概就是会有这样的差距。所以真的就是看久摸久你就会知道要怎么比较。
对，那因为像我的话，其实我会开放购买的，我们就直接说神尊就好，我们就不说小的尺寸了，我们就是从基本的方卡4×5的大小这个全身像我们来比。好，那其实基本上全身像如果你说10000以内的话，它基本上都叫入门级。好，然后10000以上可以上到很上啦，就是我就讲我自己会卖的，顶多最多最多就是在1万到3万以内，这个就是可能1万到2万这个区间，它就会偏中小精品，或是中精品，或是到大精品级别。对，但是这个大精品是我现在对于唐卡的认知的大精品，就是不是到那种我可以参加展览呢、啊，还是那种超级大收藏级，那个我碰不到，其实是我买不起。然后再加上就是因为我个人的收藏喜好跟风格其实大家应该都蛮了解的，就我喜欢很鲜艳明亮，甚至是会有那种很高级的感觉，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很喜欢很浮夸可是表现力非常强的那种
风格，颜色会非常明显，就是你喜欢对比很明显的、
对对对，
然后像黑金或是很
红色，其实我很爱
蓝色，就是
对
你很强烈，
对对对，
但我个人喜欢就是柔和一点的像金粉色
哦，但是我就喜欢非常风格很强烈的这种。然后其实大家之后可以多看我的直播，因为我不太可能会发在那个贴文里面，因为第一个是我不太靠这个吃饭，但其实也算靠这个吃饭接下来了。然后其次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缘分可以是等于就是也是在筛选吧，筛选一些缘分，除非他们指名要我，小鹿我要你发文章，这种我可能会勉强哦好吧行，但要不然基本上都是私讯配对，或是我们都是用直播配对的方式。
那如果就是像我这种就是又搬刚入门，但我又对可能神尊啊然后都不太熟，我要怎么跟你邀唐卡，或是要怎么选择邀请唐卡，
这是一个good question。爱丽丝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就是两条路，应该说很多条路，一个就是全新的信任露露，让他自己去帮你配对，再就是你自己要做功课，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下唐卡是什么东西，然后有大致上了解有画什么样的菩萨，然后看你自己的眼缘，对，或是看你自己看哪一个菩萨你会非常喜欢，就这两条路。但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就是交给露露吧。
对，因为像其实很多小伙伴会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菩萨，那众所皆知嘛，我就是一个
小灵媒，
对，小灵媒。然后我是可以透过看你的整体的状态，你跟哪个菩萨，或者说哪个菩萨可以是在这个当下可以最帮助你的，对，没有错，然后我就可以去帮忙看，那当然是以你相信我为主，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爱的话，也麻烦及时拒绝我，对，因为这样子会比较节省我们的时间，之外你也可以 透过这些去做一些功课，然后让自己更加了解。你不就是你不购买没有关系，但主要是你可以去了解你自己适合什么，然后甚至是你可以了解哦，原来这个西藏的佛教的文化，它不是那么古板的。嗯，
那我接下来可以问露露还有来宾一些小 Q&A 吗？因为我就是身为一个唐卡目前还没有拥有的幼幼班代表，想要问大家一些问题。
请说。
就是那佩戴唐卡上面有什么禁忌吗？因为它是神嘛，我怕会有什么禁忌啊。
我比较百无禁忌，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并没有这么的，不是说不用尊重他尊敬他，就是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唐卡，就像是我不会带着别人洗澡我不会带着别人在我身上就是行房之类的、然后我不会弄脏物在他身上，这就是一个互相尊重的部分。可是我不会以一个神神鬼鬼的立场去跟你说我如果带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我如果怎样会发生什么事，我比较处于这种状态。
所以爱丽丝是一个平等对待的方式。那其他蓝哥或者是露露有就是特别要补充的吗？
我的话主要就除了刚刚爱丽丝讲的那两项，就是进厕所的时候会稍微把它放到衣服里面去，就是至少尊重一下。嘿，因为毕竟他还是一个神尊的一个代表，那就是尽量不要让他有一些比较脏污的部分去沾染到，因为毕竟你在上厕所有时候其实难免会见到之类的，对，所以还是要放好。对
对，那关于这个的话，其实我从以前就有提到过，所有的禁忌都是人类给自己的，我们所有的觉得那些不 OK 的事情在大彻大悟的佛的眼里这都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像我自己的话还是会做到一个基本的尊重。就像刚才爱丽丝说的，你不会拉着你的朋友一起进厕所吧？
对啊，你不会拿屎沾在你朋友身上。
对，甚至是你不会你在do something 的时候然后让你的朋友在旁边观摩吧。
对，
对，所以就是至少你需要做一个区隔，或者说你需要去把它遮住遮挡，甚至是就是做一些基本的尊重还是要，因为这就像你跟你的朋友相处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有一些距离感跟边界感。 OK， 好，
那下一个我想问，就是唐卡有需要特别的养护方式吗？比如说你说不能晒太久的太阳，那要帮他擦亮亮或者是什么吗？
擦亮亮我
好对不起
太可爱了，就像是我说的是比较物理上的照顾方式，像矿物颜料他们久晒可能会褪色，然后唐卡不能碰水，因为毕竟它不是防水的，就算有壳它还是会有缝隙，所以防潮防水这些会做。至于我不会希望别人在我身上弄得很脏，所以有灰尘有什么我会去做清理，但我不会特别的去做一些额外的事情这样子。
我好像也都拿个湿纸巾稍微擦一下。
但是各位，这个唐卡的壳其实是铜的，它接触到水会氧化，所以基本上我都是用干净的软布然后去擦拭它的表面以及擦拭它就是那个壳子的部分。然后刚才爱丽丝都有讲完了，这是基本的物理的照护的方式。对，那其实基本上还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大家都会说可以给人家碰吗？像这个话我其实觉得没有什么差，但这种感觉就很像是我的就是突然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可以触碰你朋友吗？我说我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下意识的拒绝，除非就是我们有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是可以给别人欣赏的，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是 OK， 那我可以给就是可以给其他小伙伴看。那其他就是比较麻瓜的伙伴可以怎么样判断呢？这个爱丽丝应该有话可说。
判断是指判断
可不可以让人家触碰
哦，这部分就像刚刚露露举例的，就是我觉得无论是唐卡，就像我们占卜师会有些人会忌讳牌卡被人家碰，或是有人会说碰到牌卡就会沾染到别人的负能量，但我不是这样的看法，我是因为它是我的个人物品，我会比较有洁癖一点，所以我不太喜欢别人碰我东西，我不太喜欢别人碰我男朋友一样的意思。对， 那至于灵性上面来说，我觉得就是凭直觉，你在触碰我东西的时候，我当下有没有不爽、不舒服、不适合，我觉得不开心，这就是我的判断的基准。你没有碰，不是你碰了，你觉得我觉得 OK， 不会不开心，我觉得很 OK， 我 OK 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你碰到当下，我真的觉得，
唔汤，
我觉得可能心里有一些 OS， 有一些脏话。
嗯，
对，这就是一个感觉上的问题。
对，没错。OK，
那如果唐卡没有佩戴的时候要怎么处理？
基本上的话，我是会把它放在一个台子上面，就是放在一个底座上面啦，然后我会放在那边欣赏。对，那其实基本上我们还是要避开比较潮湿的地方，因为它里面的纸可能会因为太过潮湿，因为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很潮湿的国家，那它有可能会软化之类的。那平常如果真的不佩戴，然后也不想展示出来的话，那你就是把它放在盒子里面，然后在盒子里面放一些干燥剂，对，用这样的方式去保养。OK， 好。然后关于刚才养护，我想补充一个部分，就是大家都会问我说唐卡需要怎么照顾。那我自己其实有点香的习惯，然后我会点我自己的檀香的香塔跟沉香的香锥，然后有时候就是会两个一起点，然后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共香，而是让我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空间里面，甚至是我可以在一个舒服的空间里面，然后跟我的菩萨一起去想就是享受这个香。对，没错。那其实很多人对于共香这个说法有很多很多持有不同的意见，那这个的话就见仁见智，看你有没有这个习惯。那我自己是有，那你们有这个习惯，你们就可以用点香的方式，但当然你们没有这个习惯，那你们不需要去点香。那其次是之前有遇过有伙伴问我说需不需要拿去过香，拿去庙里过香，这个我想要听听其他人的想法。爱丽丝，
可过可不过看你自己，你觉得过香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有力量有帮助的，那你就随便做嘛。那你觉得这个没有意义的话，那你可以不用做，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异。
嗯，那蓝哥会拿唐卡去过香吗？
我的话是不会，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目前收的唐卡基本上都是已经经由会师那边念过一些咒语的部分，那其实它本身就具有它自己的一定的效力，所以基本上要过香，我是觉得是可以省略掉这个步骤。
像我自己的话也没有过香的习惯，因为其实基本上它在从绘画开始，从描边甚至着色到结束都需要做开光的动作，那我自己的话就不会再额外再去带它去过香，第一个没有太大的
意义。
第二个是我觉得这样好像有一点点的冲突感，我就觉得哦，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很矛盾，所以我不会做这件事情，我只会在家里点香。然后对，没有错。
那唐卡跟就是我们常见那种夜市会卖的佛牌有一样吗？
夜市会卖什么佛牌？是我太久没去夜市吗？什么东西？
有些会摆，就是摆一些神像类的，然后一些
但是大部分都是有一些佛牌。
对，
哦，所以你提到的是泰国佛牌吗？
对。
OK， 泰国佛牌跟唐卡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泰国佛牌的那个部分我真的是没有涉略，但是我会觉得那个应该是宗教的
差异。
对，宗教的差异，就是但是我会觉得西藏唐卡它比较偏向是艺术品，当然也不是说佛牌不是艺术品啦，只是我觉得他们有本质上的差异，跟
信仰上的差异，
对对对，
喜好上的差异，
对对对对对。像我其实一开始收藏唐卡是把它作为画作来收藏的，是因为我真的得益于很多很多的照顾跟保护吗？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受益者，我可以真正的从唐卡里面获得一些力量，所以我就后面就我不排斥继续做唐卡这一，就是更了解唐卡这件事情。但是像佛牌的话我是真的没有接触，所以硬要说他们的差异吗？刚才爱丽丝应该有说的，就是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宗教，
对，然后也是不同的理解跟对。
就像你今天可能西方有圣母玛利亚的画作，他们就是不同的宗教。对，
嗯，
东西就不一样。 但对当地人来说也是一样的东西，毕竟也是佩戴在身上具有保护力的东西。
是，但是他们终究还是不太一样。
哦，原来如此。那假设真的就是不小心可能唐卡里内部的话可能有受潮湿或者是受损，那有什么处理办法吗？
其实基本上它还是受潮了之后，那我们基本上准备没救了，是换一张。对，所以有材料就是唐卡这么贵的东西，我相信你们也不会故意拿它去泡水，或是故意把它就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不小心的部分，那我们就是可能要再更谨慎更小心一点，毕竟很贵。然后其实是就是你不会就是对你的朋友很不尊重嘛。对啊，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好的跟他相处跟好好的去照料他基本上都没什么事情。对，那就是珍惜唐卡等于珍惜自己的钱。
请大家珍惜好自己的钱包，有收唐卡的好好的收好，不要乱放，不要乱丢，不要让你的朋友，对，唐卡就是我们的朋友嘛，不要随便给人家乱碰，然后跟弄脏它。那今天的唐卡小教室应该也差不多到这边做一个结尾，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Google Apple 留言或者是 IG 私讯，然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再跟我们说 bonus。那听说在爱丽丝身上有一个关于唐卡的小故事，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荒谬，因为当时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有听到蓝哥说他唐卡不见，找很久找不到。但我本身是一个，虽然我任何东西都会乱丢，我的手机会乱丢，钱包会乱丢，但我唐卡绝对不会乱丢。
咦，
真的？
这是什么差别待遇？
就是因为贵嘛。
哦，
手机虽然也贵，但我真的很容易忘东忘西。可是唐卡毕竟对我来说还是会有些比较尊重和尊敬的意涵，所以我会比较小心保护它。那我当时我印象非常清楚，就是我来台中，我有佩戴，我回台南的时候把它取下来的时候，我把它卷好放在我的夹链袋里面，那放在我平常可能供佛菩萨还有供我仙家的地方，我就放在那个桌上特定它的小木板上面，它就是那个专属位置。然后我中间有一段时间忘了它，我完全遗忘它的存在。有一天我觉得哦，我身体不舒服，我就想要把它带在身上，我找不到它
啊，
对，我找不到它，然后我就很慌，我超崩溃，然后我就在群组跟蓝哥还跟露露讲这件事情，我还问财爸，就是问我男朋友有没有看到我的唐卡，他就说你又乱放了，我说不可能，我就很斩钉截铁的说我不可能乱放那张唐卡。我还还原了那一天我从台中回来，从房门走进来，我做了每个动作我都还原给他看。
天哪，
然后甚至还就是模仿我当天把它拔下来的样子都做给他看，他说不可能。之后他帮我把整个家都找过了，还有我的工作室，甚至那张桌子我们翻了 N 遍，我们找了又找，然后我当天真的好难过，难过到我找了那个画室又订了两张，在我订完两张也就是放弃找他的时候，我大概过了几天，我在我那天找不到他的地方看到他，他就好好的坐在那边，没有人动他，他也没有掉下去，他就在那个木板上。
天哪！
但我们怎么找就是找不到他，
很扯，他开隐身术啊。
对，我觉得我被戳瞎了眼。
哎，说到这个，就是艾伟其实有跟我提到一样的，那时候他从台北反正不知道从哪里回来吧，然后我们就聊天，我就问说哎，你的金刚手唐卡呢，然后他就讲说我不知道，我去找一下，然后他去找了很久，他第一次出来他跟我说不对，我把它放在矿袋里面，但是它不见了，我记得我有带出门啊，然后他就说我记得我真的有带出门，我有带去学长家，然后后面我就哈，他怎么会不见，我说你再进去找一定在里面，然后他就进去问了一下他的文殊菩萨，然后就讲说就在房间里面，然后让他慢慢找，然后他说一个人找太累了，两个人一起找了，然后后来在金刚手菩萨的唐卡他居然在他不睡的那颗枕头底下，
我觉得好毛，
就很夸张，
很夸张，
对，就是他明明他放的位置就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底座，第二个是他的 矿袋，就是怎样都不可能放在枕头底下，那它就是放在枕头底下。
对，就像我那天我不可能把它带去其他地方。嗯，对，
但、
就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对，然后这边的话我还想要再 bonus 一个我自己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前段时间直接出了一个车祸，然后还蛮严重的，这个事故是严重的，但我没事。我那天很特别，就是凌晨突然很想吃 Seven 的茶叶蛋，
我还叫他不要出门。
OK， 反正我就去了，然后我就带着我的，我那天就觉得，嗯，好想要带唐卡出门，可是外面在下雨，我就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带。于是我就原本没打算穿外套，因为蛮热的。然后后来我就是把唐卡带好之后，穿了一件厚的外套出门，就是防水的外套，然后它是冬外，就冬天的外套这样。然后反正我就这样出门，然后在移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因为其实乐乐他停机车的地方跟我停机车的地方是一样的，但是我那一天机车怎样就是移不出来，就是无论怎样都移不出来，我就只好哦好烦，然后我就去移乐乐机车，移好之后我就骑出去，然后当我骑出去的时候就刚好我这边是绿灯，然后我就要催油门过嘛，因为它就是一个短短的大概不到50公尺不到吧，
很短，
对，非常短，然后的一个斜切的一个绿灯的路，然后就有一台不长眼的车子，然后就直接开过来，然后他就闯红灯，然后我闪避不及就撞到了他车子的侧门，就但凡我只要再催快一点点油门或是再快一点点出门的话，我现在没有办法在那边录 podcast。然后重点是当下我的那个唐卡是直接，就是我那时候是我在撞到他的侧门的时候，我是整个上半身是直接压到龙头，但我全身就只有几个地方擦伤，然后完全没见血，然后也没有骨折，就什么都没有，就只有淤青。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唐卡就是我的那个唐卡上面的杵的那个头它只歪掉一点点，然后就是当我处理完这件事情我回到家，我看到我唐卡的时候 我整个心碎了，就很想哭，它磕坏了，就是但是我又仔细的回想这一段过去，我就觉得很后怕，就是我从来不会在凌晨的时候出门，但是我也很少主动带唐卡出门，但我那天就是想带大日如来的唐卡出门，然后刚好又因为移车移了很久的时间，所以我又晚了一点出门，
就其实冥冥之中他都有在注定和保护你。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
大心贴心，
对，很贴心，然后对，然后就是觉得哦很神奇，然后还有很多的客人就会开始一一的回馈给我，就是诶我原本过去十几年的尾牙都是陪跑，但是今年收到黑财神我居然就抽到5000块奖金之类的，我就说哇 Oh my god， 这什么时候我才有黑财神什么时候我的缘分才会到来啊？
但是你请黑财神也不一定会给你钱
乱讲
他就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姻缘。
对，没错，其实就是我们不要强求的时候反而就会来。
没错，
对，我们又没努力，没努力你要什么。说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文殊菩萨说到文殊菩萨我又有一个 bonus 可以讲，我可以说吗？
可以。
OK， 好，就是有一次我要去就是我去我的台中老师那边，然后我就看到了一尊文殊菩萨的唐卡，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工作室两张大唐卡的其中一个，然后我那时候就哦文殊那么帅开脸这么帅不可怜的代际，然后我就满嘴炮火就说等我赚到钱我就来找你，我就来把你买回家。然后过了3天之后我有3个滞留没有卖掉的翡翠高品的雕刻牌，有一个人三张全包了，然后那当下很 shock， 因为我原本已经忘记了那个我要去买文殊菩萨这件事情，但是死去的记忆突然恢复了，就是我要去买。然后后面当天下大雨嘛，我就想推脱这件事情，然后就是看这件事情能不能推着推着就忘了这样，然后你们明白吧，就是后来我就好吧那算我还是出门，然后当我出门抵达的时候，然后我就去我就是把它确定把它买回来，然后当时我在叫车要回去，当时还在下大雨嘛，然后我就又满嘴跑火车一次，就是如果真的是你要我把你接回家，那你就像现在让雨停啊，然后原本从倾盆大雨就是打在车上会冰冰冰冰的那种， 然后到就是瞬间变小雨，然后当我上车的那个就是要从老师的家里走上车的那一段路是完全无雨的状态。 OK 好，然后当我就是当车子开回到我家楼下的时候，然后我下车然后把画作慢慢提到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屋檐下的时候，突然又砰下大雨，我觉得超扯，真的非常非常扯。然后再到后来就上楼把它安置好。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妙的地方，就是我问爱丽丝说就是这个唐卡能放在哪里啊，我就觉得它很大根本就放不下，然后后面爱丽丝就看了一下我们家的格局，她说哎，你可以把它放在我们家的那个整面的墙壁柜的最右边或最左边。然后我想说这一定放不下啦，结果放进去刚刚好，算是它完全刚好，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巧合，
完美的放在那边。
对没错，就是他感觉好像一切都计划好了要来坑就是要来帮助我的这样子。就是这个是我的唐卡奇缘。不用，我们就直接结尾。好，那我们奇妙的唐卡之
旅
结束。好，我们要跟大家再见了，我们明年见。
明年
大家
这么久，
拜
拜。